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松动的牙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6日。我有两颗活动的牙，使我吃了不少苦头，说话不修口时疼，酸冷热辣刺激也疼，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呢不疼，但有时长出一截，吃东西碍事儿，有时候又缩回去，和正常的牙一样，就是有点东倒西歪，不吃劲儿。我采取的办法，一是先向内找，看有没有修口问题、心性问题，找到赶紧去掉。二是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有时还加一句，把我牙疼加倍给另外空间，让我牙疼的邪恶打回去。一次牙又疼了，疼得很厉害，待疼痛稍稍缓解后，我试着和疼牙沟通。我对疼牙说，牙呀，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得听我的，听主元神的，我没做好，我会用法来归正自己，修好自己，但你不能听邪恶的，任他摆布控制利用，助纣为虐来迫害大法弟子，这也是犯罪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，你也受益很多，当我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归时，是不是你也随我回去了？那多美好啊！如果你听从邪恶，不让我吃喝睡，让我痛苦不堪，影响到做三件事，使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淘汰你，我真的不想也不忍心这样做啊，何去何从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这样和牙沟通后，立刻由剧痛变成隐隐作痛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完全好了，牙归到正常位置，和正常牙一样了。自此我和疼牙之间多年的拉锯战就这样神奇地结束了，大法的威力太大了。事情到这儿并未完，因为在此之前我牙疼时曾让老伴买了雪糕，先买的小布丁太小，冰度不够，疼牙没掉下来，后来又让老伴买了冰工厂的大冰糕，放在冰箱里备用，因为和疼牙沟通好了就没再用。为什么要买冰糕呢？说来话长。10年前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老伴刚从外面买来的白面豆包，被豆馅里一颗带棱角的大石子儿差点崩掉两颗上牙，也是疼得不得了。没有修炼的家里人非要带我和证据，就是那个小石子儿，去找那家馒头店索赔。我说我是练功人，我不去，不能找别人麻烦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我要不看电视专心吃饭就不会有这事儿了。那两颗崩坏的牙东倒西歪了1年多，在一次吃雪糕时，一根雪糕没吃完，两颗牙先后都无痛地掉下来了。在一次小外孙女来家吃饭时，小外孙女一颗要掉的门牙碍事儿，我让外孙女吃雪糕，也是刚吃几口牙就掉下来了，所以我如法炮制，准备要用雪糕来对付这两颗疼牙。 结果牙好了，雪糕就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没吃。一天，没有修电的老伴收拾冰箱，发现了雪糕，问我还吃吗？我说牙好了，不用吃了。他说，买回你又不吃了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的，又遭罪又不顶用，留着干啥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听他唠叨个没完，也没多想，就说，好好，我吃。只咬了两口，那两颗早已不疼的牙立刻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，很快疼又蔓延到右边脸、右耳朵眼儿、右脖子根、右边脑神经都跟着疼起来，那滋味真的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疼痛中，我猛然想起我对牙说过的话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赶紧向疼牙道歉，诉说自己的不对，违背了真善人宇宙法理，并保证说话算数，一定做到。牙疼才渐渐平息，继而一切痛状都消失了。由此我悟到，第一，牙疼绝不是孤立现象，一定要向内找，有错马上改，及时归正自己，不让邪恶钻空子。第二，师父在《清净要旨三向世间转轮》中说，因为宇宙中正负生命是同在的，这是阴阳与相生之理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人自身也是善恶同在，我想人身体各部分组织器官也是善恶同在，是一个整体，又相对独立存在，出现问题尽量与他们沟通，用法理起悟他们善的一面，会收到好的效果，因为他们也会在善恶的较量中摆放自己，就跟我们讲真相救人一样，起悟人善的一面，不要触动人恶的一面，这个人才有可能被救，更何况大法弟子都在修炼中同化大法。第三，不被观念左右。人活在世上，随年龄增长会形成很多观念，这些观念会左右人，甚至人的一生都会被左右。大法弟子还在人中修炼，虽有大法指导，不小心也会有不符合法的观念形成。就像我用雪糕掉牙就是个例子，所以一定用大法对照，改变去掉后天观念，清醒理智，才不被观念左右。第四，无求与有求。大法弟子从法中知道，高层法理是无求而自得，越求越没有，求是最不好的人心执着。我第一次吃雪糕掉牙是无求自得，第二次是有求就不好使了。当然这里还有个时机成熟该不该掉的问题，修炼讲随其自然。第五，不要轻言放弃。人中有句话，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要命。有的同修牙一疼就到医院去拔掉，然后再镶个假牙就完事了，一劳永逸了。想法做法和常人一样，从不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向内找一找自己。要知道牙也是生命，是你身体一部分。人身体就是个小宇宙，你把它拔掉了扔掉了，可能有许多微观生命都会随之被淘汰了。修炼人善待别人，也要善待自己，包括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。活动牙会疼，会让我们吃苦，吃苦对修炼人来说不是坏事，还会影响我们的口福，这不正是去执着心的时候吗？修炼人填饱肚子就行。师父在红银道中讲到，口断执着，我想也是我们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标准吧。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看我们的心怎样摆放。因为我也是一位老年同修，再过几个月就70周岁了，想和我一样的老年同修切磋一下， 因为我们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宇宙大法。在我们老年同修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同修是延长来的生命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的生命随着我们的修炼都延长了。本体生命延长，组成本体生命的各个器官也会随之延长。当然有某些原因，有没有演化好的部位是另外一回事，我这是指正常情况而言的。所以我们的观念也要随之改变，不要总认为年龄大了牙就应该活动，就应该掉了，以为这是正常生理现象。这是人的观念，人的认识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性命双修功法会使身体向年轻方向转变，既然向年轻方向转变，就应该包括组成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件器官也向年轻方向转变。那么我们轻易的放弃丢掉，是不是很可惜呀？对练功人来讲，一念之差会有不同后果。落入人念就是人的状态，正念神念就是神的状态，就会有超常状态反应。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洗党文化毒素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号。能够活着走出邪党的黑监狱，我很为自己自豪，觉得是个斗智斗勇的奇迹。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被邪党文化毒害的离邪物不远了。同修找到我时，我正躺在成绩簿上沾沾自喜。同修庄严肃穆，我一下子看到了差距。我不该是常人中的英雄，我是大法修炼者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不断的学，不断的学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才发现自己中毒多深，同时我也在法中不断的被洗净，洗净。我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，当车工，生产线上是流水作业。他们的惯例是车工在上一个工序那里自己去把货领过来，车好后放在旁边的流转筐内，下工序的人自己来拿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把车好的货给下工序的人送过去。那天我时间紧，未赶上12点发正念，我没有给送去就走了。下午刚一进车间，那人劈头就问，你怎么不把货给我送过来？看起来还很生气。我愣住了，我帮了他这么久，他不知感谢，反倒依赖上了，还怨上了。我没吱声，默默坐到自己机器那儿干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。我警觉起来，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坦然，而是一种愤愤不平，还夹杂着失落感。我再向那个感觉的深处看去，我发现自己很希望别人说我好。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了别人好去做的这件事。我在潜意识中有求回报的心，我那个心里不平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转法轮中，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。这句法持续浮现在意识里，师父要点醒我什么呢？那一刻，我突然看到了自己当时的面目表情，不屑一顾。紧接着脑中出现一念，冷战。那不是争斗心吗？隐藏很深的争斗心，表面上不跟你干，心里却较上劲儿了。我不理你，看你咋样。我开始追溯这颗心的源头，在黑监狱的情景跳出记忆。狱警与包家采用各种办法对我展开攻势，几个回合下来蔫儿气了，于是突然变换花招，把我单独关在顶楼，不让与任何人接触，只让两人守着，也不允许那两人与我说话。我突然觉得像置身旷野， 同时感到一下子失去了着力点。那时我没及时向内找，修去争斗心，反倒与他们较劲儿。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，就这样僵持着，还觉得自己忍耐力强。几年时间就这样耗掉了。那可是师父给我们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呢。我不但没修掉这颗肮脏的心，还把它强化，并因为掩藏得很深而被保护了下来。这时我也隐隐感觉到我对前夫的怨恨也是如此。在我被迫害很严重，深陷黑窝时，他离开了我，并与别人组织了新的家庭。当时我有点接受不了，但很快他就淡出我的记忆。我觉得自己把这个情早放下了。此刻才明白，其实有情无情都是在情中，真正跳出情，那是慈悲的状态。我们今生结为夫妻，并且他也曾学过大法，我们之间结的是圣缘。他如今现在人中，心智迷失，我当千方百计地救他，怎么能不理他呢？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从黑监狱出来后，讲真相效果很不好。每一次出现的情形基本上差不多，就是我刚一讲，对方就默默走开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不说好也不说坏，就走开。原来是我内心隐藏的争斗心和怨恨心在间隔着众生得救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遇到了一位退休的老教师，他与我父亲很熟悉，知道我的一些情况。寒暄两句后，他很认真地说，你得感谢某某党。我一听就觉得特别不入耳，但我还是稳住自己的心，很平和的语气问，您说说看为什么。他说，某某党把你放了啊，他要不放你，你不还在受苦吗？我说，他制造冤假错案，把好人关进监狱，是不是该清算他呀？他的脸色马上有些不自然，你可别那么说，他都把你放出来了，你就该谢谢他的。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可怜的人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状吗？我那高高在上的怜悯才冒出点尖儿，我立刻警觉起来。想起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因为师父讲了，在你人生中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是走入这个修炼的集体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为了你提高的。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？那肯定有我必须修去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呢？一直以来，我对监狱里那个唱红脸的颇有好感，因为他不像别人那样明目张胆的迫害，他总是笑眯眯的，还不时给我点小恩小惠，甚至有时还给我经文看。久而久之，我对他生出感激和依赖之情，有时竟然不由自主地配合他的要求。此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，原来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是我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说实在的，当时我并不是那么糊涂，一眼就识破他的伪善，可他允许包家给我看师父的经文，我就心智迷失了。有时他们会拿出半天的时间来讨论一段经文，我明知道他们在胡说八道，我也不吱声。当时有个狡猾的念头，先忽悠他们一下，自己能学法就行，管他呢。回家后我看转法轮，看到附体问题时，有一行字特别凸显，我也不想修炼，我就想发财，有钱就行，管他呢。以前读到这儿就觉得那人好糊涂，此刻我无地自容，我比那人还糊涂啊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这是对法最大的不敬啊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大曝光》中说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，有些心不去，连佛都敢出卖的，这是小问题吗？是什么心促使我这样表现呢？这时脑中出现一念，修炼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我，做什么事都是从我出发，转一圈又回到我，只为自己能学到法， 也不管当时的境况是否在亵渎法，也置众生的安危不顾，抱着这么肮脏的心能学到法吗？有好几回我甚至还暗暗洋洋自得，别看邪当逞强，还是被我耍了。现在通过学法才明白，共产邪党的终极目的就是毁人，他不光毁人肉体，更是毁人灵魂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把中国人思想行为搞成像垃圾一样。一个修炼的人变得很狡猾，那不是与真善人背道而驰吗？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在师父的眼里，你们的一丝一念呐，你们的一个举动啊，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。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，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，我喜欢那些淳朴的，脚踏实地的。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，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，不要在处事上、为人上收获太多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下，很多大法弟子啊，在那个被扭曲了的人性关系、被扭曲了的人的行为和扭曲了的思想方式，在那样一个社会中，谁都很难免受他的影响。虽然大法弟子得按照大法去做，可是你出门遇到的就是常人社会的这样的人际关系，整个社会都是扭曲的，那你也得那样去做，久而久之也就混同在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中了，甚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习惯了人这种生存的方式，也就觉得就是这样了。邪党扭曲人性，把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复杂，但我们作为修炼的人，在法中修就能及时修正自己。有时我那个自我保护的习惯会自动起作用，比如讲真相的时候会用人的办法去讨好别人，说话言不由衷，使得自己做的事显得不那么神圣，达不到救人的效果。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的同时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个人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家庭环境中修炼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西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12月31日。我们夫妻都是大法弟子，丈夫是早期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我在他的影响下11年前也走入大法修炼。丈夫是属于那种做事谨慎较真的人，而且口才很好，逻辑思维缜密，遇事不说清楚不罢休，他有问题也要在道理上真正的给他解释清楚了，他才会接受。而我性格相对随和，做事马虎，不求甚解，感性强，理性差，因此做什么事都让他不放心。我做事时他经常在旁边指手画脚，让我不耐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以前我们每次吵架，最后我总是被他说得哑口无言，但是我心里并不是真的服他，而是感觉自己说不过他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形成了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。初期得法的时候，我非常激动，一下子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每天心情喜悦，那时我们之间矛盾也比较少。对他做的正实法的事很佩服，自己许多事不知道怎么做时，也能认真听取他的建议。虽然他经常挑我的毛病，但是有许多正实法的事，我们还是能够相互配合着做。就在我刚刚得法半年时，因为营救同修，丈夫被邪党绑架，我们两人形成整体相互配合，解体了这场迫害。24小时他就回家了。 因为身边有丈夫这个老学员，得法后我就迅速地投入到正实法中，而且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技能，在正实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那时每天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，大量时间忙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。得益于师父的慈悲安排，我在单位工作很清闲，每天在单位有很多时间学法，下班就忙于做正实法的事，每天感觉很充实。那时思想非常纯净，事事以法为大，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，感觉很多人心都能放下。现在想想，可能是自己根基比较好吧。其实那时并没有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实修自己，当时本地的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比较严重，身边同修在一起也是经常交流如何正实法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事，对于个人在其中如何提高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。我也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虽然自己学法很多，但并不懂得实修自己。在我得法几年后，本地发生一场邪恶预谋的迫害，期间丈夫因营救同修被绑架，我也受到牵连。因为修炼不扎实，面对迫害不知如何应对，以前营救同修时，大家交流的一些反迫害的法理和做法都想不起来了，这或许就是我当时真实的修炼状态的反应吧。因为家人找了关系，一个月后心里带着遗憾，我回到家中，丈夫则被非法批捕。回来后，在同修们的交流帮助下，我迅速调整自己，大量学法，发正念，加强主意识，坚定正念。在同修们的无私配合下，为丈夫请了律师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渐渐去除怕心，否定迫害，给相关的公检法人员写信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法理也越来越明白，正念也越来越强。在修炼上感觉自己慢慢成熟起来了，并且得到周围同修的认可和夸奖。和同修的配合中也有触动人心的事，但是身边同修修炼的都很扎实，而且知道我是新学员，在磨难中同修们鼓励我，无条件地配合我破除邪恶迫害。每当我有小小的进步，会得到鼓励和认可，较少出现心性上的摩擦。我修炼上的不足都被同修的包容和谅解掩盖着。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虽然反迫害正实法做得还可以，但是在实修自己方面仍然没有大的进步，而且不知不觉中还生出了对自我的执着，显示心、欢喜心也出来了，只是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。不过当丈夫回来后，面对他，我的这种自我和妒忌心、显示心强烈地反映了出来。丈夫回来后，我急于想把自己这两年中的感悟和收获道给他，强势地指出我所看到他修炼上的不足及被迫害的原因，要帮他改正，还觉得是对他好，对他负责。对丈夫表现出来的一些我认为的怕心、承认迫害等不断指责，主观下结论，甚至表现出瞧不起他，觉得自己比他法理轻，做得好。其实丈夫在邪恶的黑窝里做得很好，一直没有妥协，正念正行，不被邪恶谎言和假理蒙蔽，思维清晰，说话有理有据，每次都让那些想转化他的恶人无言以对。回来后，他本以为我会更加敬佩他，没想到恰恰相反，原来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的我，却处处挑他的毛病，咄咄逼人，不断对他指手画脚，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难以接受。所以每次我指出他的不足时，他都要求我从法理上讲清楚，而我只是强势地下结论，让他无法接受。所以每次交流或配合，都会由于各自带着的强烈的情和观念及自我而出现相互抵触和争吵。 我有时觉得奇怪，明明是他的不足，给他指出来，他为何就不接受呢？他也一样，看到我的不足给我指出时，我也不舒服。有时两人交流，感觉状态还挺好，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，怨恨、不平，甚至失去理性，几乎每次都会不欢而散，我们双方都很委屈。那时我真的很苦恼，有时都不愿和他说话，争吵激烈的时候甚至想分开。看得出来他也很苦恼，彼此越来越难沟通，更别说在政事法上互相配合了，以致是周围的同修都感受到了。我俩也知道修炼上出问题了，也很着急，在每次冲突后也都会向内找，有些许的改善，但一直没有根本的解决。邪恶一直虎视眈眈，钻我们人心的空子。就在丈夫回来不足一年时，一次我和同修在集市发真相资料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我和同修遭警察绑架，又被关进看守所。关在看守所期间，丈夫每周都写信鼓励我，安抚双方老人，并且为我们请律师，为营救我们操劳奔波，为此还不得不辞去了在外地的工作。在黑窝里，我刻骨铭心地向内找，反思自己的修炼路，看到自己从得法开始就忙于做正实法的事，学法时间虽然也不少，心很静，但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按照法的要求时刻向内找去执着，因此正实法的事虽然做了不少，人心和执着却被掩盖着，尤其自己的显示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、安逸心等等干扰着自己，让自己的心态不够纯净。党文化的因素也很重，争斗心、不服气的心、自以为是，缺少女人的贤惠温柔，对同修、家人和众生更没有做到真正的善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回去一定要做好。在师父慈悲保护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营救下，一年后我走出看守所回到家。经过这场磨难，我们都努力地想要做好，发生矛盾后各自知道向内找了，慢慢的，我们的关系也在改善，但是我总感觉我们的关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，有许多时候是强忍住了，不是坦然过关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挡着我，自己也非常苦恼。一次我开车去学法小组，我开车是新手，丈夫在旁边不断指导我，让我这样那样，我没有按他的要求做就抱怨，为啥不听我的，自己做不好还不听取别人意见，怎么就不想改变自己，我也没有控制住情绪，为啥你总想让我听你的，你是领导吗？领导还不能强迫别人按自己说的做呢，我又不是机器人，我有自己的思想，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我们争吵起来，期间差点碰到别的车，可是却闯了红灯，丈夫让我把车停到路边，我们都冷静下来，丈夫说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一直要求你按我说的做，我没有吱声。他又说，但是你也想想，怎么就那么不想改变自己呢？他的这句话触动了我，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弟子认识到自己的执着、想骄傲、妒忌等，为什么总也去不掉？师，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，就能够克制它，那你就能够削弱它，渐渐的、彻底的去除掉。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，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、抑制它，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、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，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，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，并没有实践去修。我一下子找到了我这个矛盾没有解决的根本，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情况也着急，每次矛盾出现也都会向内招，但是迟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。就是我们出现矛盾时，虽然也在向内招，但只是表面做到不再坚持自己了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，或者说我们都只想改变别人，没想改变自己。这就是我的症结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也想做好，甚至很着急，但是在实践中我没有做到，我不懂得真正实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，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？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没有人心的干扰，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，那是不行的，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。回想起来，家庭是我们多好的修炼环境啊，可是我却错过了那么多提高心性实修自己的机会，还用人心看待，抱怨命运的不公。我暗暗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改变自己，真正做到，哪怕从最微小的地方开始。当我下定这个决心时，我感觉非常轻松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太愚钝了，浪费了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，这么不悟还抱怨，真是汗颜，我应该感谢丈夫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好我也好，怎么去修炼？我和丈夫之间的摩擦矛盾在修炼中不是让我提高的最好的安排吗？真是像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的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我的观念改变过来了，感觉以前争来争去的矛盾其实都很简单。比如以前我有事出去很晚回来，看到丈夫依然等着我做饭就生气，你就不能做一次饭，什么都等着我做，一点不知道为人着想。丈夫也有理由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做早了不凉了吗？为这点小事也吵架。现在我没有生气的感觉，心中还窃喜，一边做一边感谢师父再次给我提供了这个提高的机会。丈夫也改变了，对我也宽容了，有些事我做不好也很少指责我了，我们之间的矛盾少多了，出现小的摩擦很快就意识到，能相互平和的交流了，而且也能相互配合了，关系越来越和谐。就在我们关系不断改善的时候，也许是考验我修得扎实不扎实吧，就在一个多月前，一位后走回来的同修跟丈夫说，他买了一本什么书，有同修建议他不要在家里放这种书，他又舍不得扔，想把它送给丈夫，丈夫说，你拿来吧，我处理。当时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事，直到那天晚上同修把书拿过来交给丈夫时，我才知道，当时因顾虑同修的感受，所以我也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很严肃，想和丈夫交流一下。我上午趁丈夫不在家，查看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及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，并且提醒自己一定不着急不生气，和风细雨地和丈夫交流这个问题。中午丈夫回来了，然后收拾东西，下午要去单位工作。单位员他每周回来一次，他把那本书拿出来准备往包里装，我问他，你准备怎么处理这本书？他说带到单位去。我说这本书不能带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这本书不应该保留。他说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我感觉他话中带有抵触情绪，说话也不是很平和。我想他怎么总不接受我的意见，总这么固执还不改。我说话有点急了，也不那么平和了。我说我看了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，然后我就给他念我找到的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内容。他坐到了我旁边的床上， 我已经忘了他当时说了什么，就是感觉他好像说这本书怎么对待不是主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解释，遇到什么事就给他下结论。他已经改变了很多，我却总用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待他等等。在他说的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的情绪似乎也难以控制，就想反驳他，但我知道那不是我，是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我得排斥他。可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压不住他，我心情难过地说，是我修得很不好，我也很想好好和你交流，可是还是做不好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做好。说完我走出了房间，在厨房里我的眼泪流出来了，我很难过自己这一关又没有过好。我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怎么这么不争气，怎么这一关还没真正过去又被观念带动，遇到自己认为对的强加于人，不修自己修别人，我还能不能修好自己啊？哭着哭着我想，不对，我不应该这样想，我一定能做好，刚才的表现是这么多年积累的物质和观念，是他们在垂死挣扎，我已经认清他了，我也一定能消除他。因为我下午还有事要去同修那，所以擦干眼泪走出家门，坐在公交车上，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，我和丈夫的关系无论背后是什么原因，我都要走过去，我一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。见到同修，我和他交流了刚才发生的事，他也鼓励我。他说，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，在大法中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取人的思想，大家知道就像那个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剥掉它，最后都剥没了，就是本质。在大法中修炼不能把它一下子什么都去掉，那样你就没有办法在常人中修了，因为你表面上也已经不属于常人中的一员了。所以没有完全去掉不要着急，你已经认识到了，慢慢经过一次次磨练，就会一次比一次做得好，你要有信心。晚上回来，我给丈夫发信息道歉，说我错了，丈夫回信说，他已经把书扔了，事情过去了，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改掉了一个很大的毛病，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，他说我从来不认错，不道歉，即使自己知道做错了也不道歉，我也知道这是我的虚荣心，好面子心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几个字几乎说不出口，可是这次我没有感觉很难就突破了，我深深体会到实修自己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感恩师尊，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惊醒，认识到什么是修炼，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人心执着没有去掉，自己做的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很远，但我一定努力修好自己，用纯净的心态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尊，何时，谢谢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同修们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交流文章题目是逆流而上登高峰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0日。我走入大法修炼已有21年了，1998年底，在身体工作家庭经济状况都很糟糕时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从此大法的高深法理吸引洗涤着我，常常捧读大法，我会泪流满面，我明白了此生的真正目的与意义， 同修们自发的学法练功，神圣又祥和的学法氛围，同修们的高尚思想行为，使我熔炼在乱世这片净土里，真的是脱胎换骨，峰回路转。第一部分，誓言在心中。可是修炼半年，邪党就开始了对大法的迫害。那时虽然我是学法小组里得法最晚的一个，但同修们都愿到我家切磋交流，常来常往。一是我们夫妻都修炼，二是我住平房很方便。我们开始向世人讲大法的真相，不具备做真相资料条件，同修就从外地成编织袋的运来真相传单与不干胶、横幅等，在我家折叠整理好后，我们就分头不分白天黑夜的发放张贴。我坚定一个信念，邪恶你打也好，关也好，将我撵出住房、开除公职也好，我就是要还大法师父清白，我就是要把对大法的歪曲诽谤正过来。第二部分，找回自我真基线。十多年过去，我不知不觉把做事摆在首位，当做了修炼，形成了很强的好表现自己轰轰烈烈的干事心，因此学法不入心，修炼浮于表面，不能理性的认识法，与同修发生矛盾，更不能切实的向内找修自己，以致产生很大的间隔，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爱面子、虚荣心、利益心，听不得负面意见，爱挑毛病，瞧不起别人，背后议论同修等等不好的人心，导致邪恶钻空迫害，跟头一个接一个也不误，碰得头破血流，惨痛教训不堪回首。直到2011年又一次遭劳教迫害，我才猛然醒悟，我是主佛的弟子，邪恶对我一次次的非法关押迫害是不被师父承认的，注视正法是宇宙中最伟大而神圣的事，邪恶怎敢迫害我呢？回家后我静下心来，大量学法，用心以法来对照自己，师父看我有了真修的愿望，把法理展现给我。如有一次学法，每读到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到的这些词，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，真修弟子，每读到这些词时都很显眼，学完后头脑里这些字句印象也很深。我想是不是自己长期没真修实修，根本不符合真修弟子标准，师父在点悟我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不敢去面对自己的修炼状态，不敢去看自己的不足，那修的是什么呢？我开始面对剖析自己，认识到是上文提到的很多长期以来没修的人心执着根深蒂固，怕碰怕触及招来的麻烦磨难。我下决心以法为师，稳下心来就修自己，遇到矛盾就迫使找自己的不足。可喜的是从那时起，我就像突然开了窍一样，能看到法理，会修自己了，真修师父就真管。原来一切困惑痛苦问题的答案都在法中，我顿时心中敞亮愉悦，越学心越静，每拿起大法书就感觉无比亲切。从2014年到现在，除了背法，我能每天双盘静心学转法轮至少两讲，雷打不动，渐渐地在一思一念修自己上下功夫，在回归路上闯过了家庭、利益、色欲、邪恶迫害等一个个难关。修炼人的一切来自于大法，我深深领悟到， 把法学透才有智慧，才能不陷在人中患得患失，不受低层的理限制。一思一念用法指导，遇事才不被错综复杂的幻象羁绊左右，才能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才能明白和做了师父所要的，才是真正的住师正法。第三部分，摆正基点，轻舟起。三个多月前，当地同修 A 遭绑架，他身边的一位同修听在看守所上班的亲戚说， A 在里面咬出了几个同修，警察正在抓捕。一时人心惶惶，有的同修受干扰很大，真相资料都不敢做了。同修之间一见面都在说这件事情，同时也在议论着 A 的不足，且义愤填膺。先后有三波同修特意找到我，让我注意安全，说因为我与 A 走得近。我离 A 的住处比较远，并不经常联系。年初他找到我，要与我配合救人。 A 是做保姆工作的，离异，有一儿子，生活挺不容易。每次我准备好资料后，他需坐公交车一小时到我家，再一起去张贴散发真相资料。我俩配合默契，效率也很高。接触中我们都在法上交流，从不聊常人的事。他救众生的紧迫感也带动了我。同修 A 被迫害，虽然有他要休去的因素，但在当地的助师救人上是一大损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。开始有同修告诉我这事时，我只想，我俩在一起时都是站在法上，正念很足，迫害与我没关系。除了发正念加持同修外，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当第三次三位同修大老远开着车来我家重复那些话时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是经过多次迫害过的，邪恶恐怖的环境，人心的割舍折磨，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，全力否定迫害多重要啊，我有深刻体会呀。我当时表情很严肃，感觉口气也很硬，与同修们说，咱都为同修发正念多好，就是常人遇难都会伸手相助，何况我们的同修，大法弟子是一体，同修是助师正法遭受迫害，我们这样互传是非，竟给同修家负面因素磨难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是师父所要的吗？再说，说咬谁就能咬了谁吗？邪恶就能迫害得了谁吗？咱把师父把大法摆到哪儿去了？同修们也有所悟，此后就此类问题，我多次与协调及其他同修交流，目的是共同在法上提高。在以前发生的这类事情上，我也有过人云亦云，而我今天深深认识到，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要求弟子逆流而上，不能被变异的现代观念束缚，在十恶毒世的浊浪中随波逐流。同修再有不足也是同修，是师父选定的，不能帮邪恶雪上加霜推同修，甚至踏字当头，不管不顾而求人的自保，把磨难看大，就在削弱整体的力量。站在什么基点上，也是我们修炼中能不能升华的关键。第四部分，三诵斩报，敌构尘。今年新年刚过，一同修给我送来50张真相斩报，斩报是9张 A3 或 A4 纸拼成一个的基本真相。前几年我与同修城里乡镇大量做过，现在几乎村村有监控，邪恶又在多地上门骚扰，先后有3位同修被警察绑架判刑。 这样我有了压力，心想，做完这些就不再贴展报了，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也一样。刚做完，协调同修又送来近100张真相展报，这时思想压力更大了，有些不情愿了。你怎么不给其他同修呢？你经常提醒同修不要积压真相资料，为何都给我呢？我越想越愤愤不平，这会儿看协调人也不顺眼了。而就在这期间，与我配合的同修突然说话对我也不客气了，嫌我这也不稳，那也着急慌张。有时我与他说话也不搭理我，我想是我哪里不对劲儿了，没弄明白。没想到这些真相展报还没贴完，协调同修又送来70多张展报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这都不是偶然的了，我应该重视面对了。同修们三番两次大量送展报，是对着我什么心来的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，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接受，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意识到多年来心中隐藏着逃避，不敢正视自己的怕心，把神圣的救度众生的大法真相资料看成怕邪恶迫害的危险品，急于完成任务的侥幸心，不平衡的心等，带着这些肮脏的心做大法的事，怎么能庄严神圣助师正法？我这才悟到，是师父利用此事去我隐蔽很深的顽固人心呐。协调同修也很不容易，为整体的大小事情忙里忙外的，我能分担一些不挺好吗？再说我也有贴展报的经验基础，我问自己，如果这展报就是师父给你的，就要叫你这样做下去，宇宙正法中就需要你去做这一块，你的世界就需要你这样做去充实，你也不平衡吗？修炼中哪有小事啊，天上的神都会不服气的。我为自己先前不正的念头脸红，法理明白了，不正的念头去掉了，心也坦然了。但有时晚上要去贴真相展报时，这一天心态就出现不稳，会冒出负面情绪，今晚出去会出事。每逢这样，我都是发正念彻底否定。有一次我头脑中翻腾得很厉害，好像当晚到乡下贴展报肯定要出事似的，有了想要把家中物品收拾一下的念头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进我脑中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，到那时候，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我顿时悟到，这是师父让弟子往高层次上突破的天机呀。我立即发出坚定的一念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我就修大法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宇宙众生都在正法中摆放自己，大法徒走正路，助师救人，怎能被邪恶与坏人左右呢？谁都不配。当即感到立刻劈山，以后再没出现负面思维，来自于法的强大正念将不正的因素彻底解体了。我更加体悟到了实修过程中信师信法的奥妙。在接下来的贴展报中，正念很强，底气十足，心态稳定，大法指引超常发挥， 现在贴展报既快又端正神圣，与同修的不愉快就像没发生一样，配合更默契。请师父放心，弟子无论将来的路有多短有多长，我们都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，绝不辜负师父的苦度与期盼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1日。常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，可见要改掉人多年来形成的性格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啊，可是师父的法却把我彻底改变了。中共协党统治的这几十年里，强制中华儿女接受无神论，把信仰神佛说成是愚昧无知，把孔孟之道说成是封建思想，历次运动打压整人，使原本善良的中国人在血腥恐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说着假话，不得不在斗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的现实夹缝中生存着。在无神论的洗脑灌输下，善恶有报被抛在脑后，人伦礼数不复存在。丈夫是农村人，家里条件不好。1995年结婚时，公公给我们600元钱，当时我家条件也不好，也没多想，因为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生活。我们是干个体的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在我们儿子8个月时，丈夫把公公接来帮我们照顾家看孩子。公公性格很好，饭也做得好，也帮我们精打细算。由于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，有时看不惯他的做法时，我还没好气地说公公，公公也不和我计较，我就觉得公公脾气好，我也不知道收敛自己。有时我自己的母亲都看不下去，背后偷偷地说我，可我满不在乎，我也真的没觉得这样做不好，这有什么啊？公公吃喝我从来不计较，逢年过节生日买衣服都是我买，我和现在有的人比就算是孝顺的了，我也真的认为我这么做就是孝顺的了。2012年，我们重新走入大法修炼中，当我又重新捧起大法的书，重新审视自己时，师父讲的法理深深震撼了我。师父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我按师父的话去做了吗？师父让我们遇到矛盾找自己，我找了吗？公公为我们这个家做了那么多，一日三餐还要看孩子，我却视而不见，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，不如自己意了还说人家。表面看似我们在养老人，其实是公公在帮我们。我发现自己是用现在变异的观念、邪党的理念在衡量事情的对错。现在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认为父母是孩子的提款机，不花钱的保姆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已经没有了传统的人伦之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们结婚时公公没帮上忙，现在他身体好给我们干点是应该的，所以就没有一点感恩之心。看着师父的法，看看当下的自己，真是羞愧难当。我决心按师父的法要求做，改变自己。那一年公公在下台阶时不小心把腿摔坏了，行动不方便，我想我改变自己就从倒洗脚水开始吧。晚上我把倒好的洗脚水端到他面前，他当时吃了一惊，我说爸洗脚，他耳朵有点背，我说话声音大点。公公不敢相信，说这是给某某，指我丈夫的名字，给他倒的水吗？我说不是，是给你，在哪儿洗？是坐床边还是坐凳子上洗？公公说那就坐床边洗吧。我把脚盆往地上一放，擦脚的毛巾往地上一撇，就进屋了。 积木后，我美滋滋地想向丈夫表表功，没想到还没等我开口，丈夫说：你倒个洗脚水怎么还横叨叨的？我一惊，是吗？我横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呢？一个正常的说话都带有不善的语气，而我还不自知，真可怕啊！我立刻醒悟了，真的该好好修修自己了。邪党把现在的女人变成了女汉子，抹杀掉了女人所特有的温柔贤淑。又一次给公公倒洗脚水，我看公公洗脚有点费劲，就顺口说：爸，用不用我给你洗？没想到公公竟然说行，我只好俯下身给公公洗。就在我手伸进水盆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一下子感动起来，一下子想到公公的种种不容易。丈夫九岁时母亲去世，当时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只有七岁的妹妹，是公公把四个孩子拉扯大。我和丈夫结婚后又来这里帮我们照看家，照看孩子，而我又不懂事，时常还给公公不好的脸色。几十年公公的辛苦一下子涌入我心里，我强止住眼泪，默默地给公公擦着脚，为我过去的行为忏悔。这时公公说：嗨，我哪儿来的这么好福气啊，有你这样的好儿媳妇，我姑娘都没这样对我。爸，是师父改变了我，咱们得谢谢师父。以前我认为我还挺好的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和下滑了的现在人的道德比，用师父的法对照全显露出来了，自私、妒忌、心胸狭窄，表面不想占便宜，可占了便宜心里偷着乐，别人好了表面祝贺，心里不服气，别人遇到麻烦事了嘴上替他们着急，心里幸灾乐祸，在人海沉浮中其实自己过得并不真的快乐。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考虑，放下自己的观念，刚开始真的是放不下，特别是明明是别人做不对时，还得为别人着想，找自己的不对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就得按师父说的做，而且师父把法理都给我们讲明白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放，放，逐渐的我会向内找了，当遇到不公时，有时也能坦然面对了，感觉我的心胸宽阔了，愁事越来越少了，也不爱生气了，每天都美滋滋的，好像有乐不完的高兴事。我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邋里邋遢的，做事不认真，糊弄事，对此我也很苦恼，真的想改掉这个坏毛病，可是记住两天过后又管不住自己了，就像把自己放在夹板里强行约束自己，这个难受，过几天夹板一放松又变回老样子。由于这些事情，丈夫没少说我，衣柜的衣服乱成一团，刚拖完地我踩过去就是一串黑脚印。丈夫告诉我把鞋底擦干净，我狡辩说是鞋底的问题，让我收拾衣柜，我表面不吱声，心里想差不多就行了，收拾那么干净多浪费时间，我还不如多看会儿书呢。他说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心里就不舒服，打扫完了才能静下心来看书。我想你那是有心执着，看我多乱我也能看得进去，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多好，没有这样的心。直到有一天我才真正认识到了他的危害。由于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有事，我接替他做了几次资料，我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。做资料时，由于纸的质量不同，或者潮湿度不同，会有不同情况的带纸现象。也就是说，正常打出的纸张都是双面的，出现带纸时就会有一面打不上，或中间夹一张或多张空白纸。我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刚开始还每张纸都翻翻看看有没有空白的地方，再后来嫌麻烦的心上来了， 一摞纸顺手一翻，大概看一眼就过去了，总想投机取巧。一次同修说发现资料有单面空白的现象，都装钉好了，粘贴好了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还有的同修不好意思和我说，我这才认识到事情的严肃严重性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这种看似生活中的问题都带到修炼中来了，多害人呢。生活虽然不是修炼，但在生活中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规范的人，在修炼中怎么能修好自己呢？表面上看屋子收拾的还可以，可仔细瞅时边边角角都是灰尘。我们平日里打扫生活中的灰尘，修炼不就是打扫思想中的败物吗？想到这儿我震惊了，我要改变自己，谢谢师父通过同修点化我。当我真的想改变自己时，感到一切都变了。脱下的衣服我竟很顺手叠好放到柜子里，被子也叠得整齐了，自己办公桌也利索了，我自己都感到我怎么变化得这么快。要知道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即使收拾也是满心的不愿意，或胡乱弄一下表面。而且我的变化就感到是前后一秒的时间，马上就变了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改变。我和丈夫说起我的变化时，他说，你以前是做给别人看到，现在是自己从内心的改变。是啊，我们修炼人修的不就是这颗心吗？心变才是真正的改变。我真的感到大法的无穷力量，只要你想改，大法就能改变你。改变后，自己心情也好多了，看到哪儿都是整齐的，而且顺手就能收拾好，而不用特意拿出时间来收拾，这样反倒有更多的时间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：越南学员背诵中文转法轮的修炼历程。译文中写道，阅读经书《法轮大法》一节，其中有一段讲法，所以念我的书就能够消它。念书的时候打出来的都是功，打出来的都是法，就可以起到消业的作用。我心中豁然开朗，一下子悟到去除色欲心及所有一切执着心，要背法，背法。通过学习师尊讲法，再有色欲心反出来时，我就背转法轮第六讲中的讲法。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连续背81遍，如果思想中还有色欲执着杂念时，再背81遍，直到心如止水。这让我看到了希望，就这一句背81次，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。就这样，这一句我背得很熟。之后我就又想着，能多背一句，那再加上一句吧。就这样，两句也背熟了。那么再加上一句吧，三句背熟了。慢慢的，一段法我可以用中文背得很熟了。从一段法，我也是用同一个方法，从一段法再加上一段，慢慢的一段一段的加上，转法轮第六讲练功招魔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，修炼路上的里程碑。我不只是在去色欲心上有了很大的突破，而且还见证了用中文背法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背下来一些段落之后，我感觉好像去哪里都有法在身边，感觉变得自信了很多。因为我们学大法的人都知道，转法轮的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佛道神，最高的是师父的法身，所以威力无边，无所不能。背下来好几页，脑子装着不知道多少字，这有多大的力量加持啊！如果用心好好去背，任何时候 那些佛道神都可以把我的错误或不足点给我。我觉得好像整个生命都融在大法中了，觉得自己的力量增加很多，人变得很自信。这个越南同修现在已经背到第九讲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小事上也不占便宜，一文中写道，一天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和我要一瓶墨水给孩子用，单位库房里有很多墨水，但我从没有从单位拿，而是去商店给他买了一瓶送给他。他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学大法的，不占公家的便宜，我再不管你要了，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买。我说没什么。还有一名同事求我给孩子复印几份卷子，我考虑到同事忙，就立刻答应了。接过卷子后，我去复印社给他复印好送给他，后来他知道了我是花钱给他复印的，非常感动。同事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占公家的便宜，也就没人管我要东西了。我不但没有得罪同事，反而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和赞扬。有一年我家刷房子，需要用报纸铺地面，我办公室有很多废报纸，我和领导说了，拿了一些回家刷房子用。事后我就根据所拿的报纸数量估计能卖大约2元钱，我就拿出2元钱，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放进单位的钱里，单位这笔钱由我管理。前些年单位领导办公室的电话有长权，就是拨打国际长途的权限，有时老家有事，我就和领导说打个电话，领导同意，而且还告诉我有事就来打。但我想到我不应该占这个便宜，后来我就不打了，即使打也把打长途的钱交给单位，拿一点废报纸，而且还和领导说了打个长途电话也是领导让用的，说起来也算很正常的事。但我想作为法轮大法修炼人，心里有法的约束，应该自觉的自律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路神迹显，一文中写道，在2005年冬天，那时自己不会修，遇事不会向内找，执着心不去，重重的摔了一跤。我特执着唯一的儿子，怕他去网吧和游戏厅，怕他学坏，整天看着他。每当看不到他时，我的第一念就是，他一定是在游戏厅或是网吧，去找一找一个准儿，自己还气得够呛。为了看着他方便，在我做生意的市场里也给他租了个摊位，让他做小买卖。只要一看他不在摊位上，我就去网吧找，几乎很少找不到他，气得我两眼发花。那年冬天刚下完雪没几天，雪堆不大，也就一尺多高。我边走边四处张望寻找，一不小心滑了一跤，后背着地，摔得我头晕目眩，感到天旋地转，站立困难。我艰难地爬起来，忍着眩晕，右手在胸前一拍，高喊，大法弟子五脏六腑全归位。同时立刻念师尊的正法口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见经济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大约念了20多分钟，我就一切恢复正常。回到摊位，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和我的姐姐说了。我的姐姐也修炼大法，她说，是你的执着心不去造成的。我当时不置可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有一定能力的。我对儿子的那不正的念头在起着不好的作用，我得改变观念和做法。此后每当我一想到儿子去网吧了吧，儿子肯定去游戏厅了，我就排斥自己的想法。当我的这颗心去掉了以后，孩子再也不去那些地方了，还变得懂事了，守着摊位专注地做生意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信师信法正念上网，一文中写道，我感到每天能上我们的大法网站真的太好了，特别是能够增强精进的信心，跟上正法进程。 当然每天要保证多学法、背法，练好五套功法，多发正念都很重要。修好自己，一切都顺，做好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。就这样按部就班的九年如一日的平稳上网，邪恶的锋芒从没阻挡住我上网。然而也有上网不顺畅时，我都能正念突破。比如我会发正念，让自由门小神哥在另外空间自由飞翔，勇猛精进，为其加油。这时往往就会神奇的顺利上网，有时在窗口显示断网时却能快速下载。今年以来我多数是启动无界和火狐，上网效果很好。偶尔不畅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或发出正念。无界顾名思义就是无边界，已不受三界制约，所以邪恶的锋芒根本就啥也不是。无界是大法赋予的生命，威力无比，什么也挡不住，必须快速上网，并念正法口诀，并请师尊加持，至此马上神奇见效。对此我会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总之我个人认为上网自己的正念很关键，要用神念不要人念，要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师父与大法早已赋予大法弟子神通法力，只要我们坚信就会运用自如，立见其效，就一定能顺利上网。而且师尊法中也开示过我们，邪恶是绝对封不住我们大法的网站的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